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恐怕要拖到他连任之后。此前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作为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取消现有关税，而不是计划中的关税，而且美国承诺不在12月15号加征关税，不能替代取消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回应说，如果双方不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12月15号是合理的最后期限。那么中方一直模糊处理有关关税的问题，现在为何提出明确的要求？北京突然加码，美方会不会让步？如果双方僵持不下，贸易协议还有戏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博您好，VOA 的各位观众好。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另外呢，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更愿意等到美国大选后在签署美中贸易协议。此言一出呢，引发股市的剧烈震荡，也引发有关方面的强烈关注。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人们通常都认为呢，说特朗普需要这个美中签署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来帮助他竞选连任，现在他何出此言呢？
我相信川普总统这么一个宣布，实际上是在中国提出了一个最后近乎最后通牒的要求之后做出来的。换句话说，不谈就算了，等我明年再谈。那他是以这种态度，就是以一个回应，以一个坚决回应或者是强硬回应中方的一个最后通牒的立场来做的。那么显然他不接受中方的这么一个近乎最后通牒的要求，停止所有关税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意味着12月15号之前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突然变得异常困难。
那么美国商业部长罗斯呢，他为特朗普的这个话做了一番注脚。他说，中方认为川普呢是出于大选的政治原因，基于在选前达成协议，因此企图利用这个杠杆施压特朗普达成一份糟糕的协议，而特朗普不会玩这个游戏。他的最新言论正是在消除中方的这一杠杆。这是美国商业部长罗斯的话。我来请教美国的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啊，那您认为特朗普的这番话他是出自真心，还是进一步要向北京施压，要求中方尽快达成一个让美国方面满意的这样一个协议呢？
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他要取消这个杠杆的这个作用的目的是一定有的，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他是透过对中方更加的施压，想要让中国去放弃对跟美国这样子的信心喊，或这种的胁迫的方式的喊话。那我觉得最重要要看的问题是说，今天你碰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贸易战已经不是单纯只是贸易上的问题了，它某种程度是以两个强权崛起，就是中国崛起与美国这个既定霸权之间的一个抗衡。另一个程度来看，现在来说，你如果看到中方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者是要求美国直接取消所有的关税，这某种程度其实是反映的美国最近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那以及现在正在进行中的那个新疆人权法案。所以说中国某种程度是认为美国在干涉中国内政，他必须要给美国来一个下马威。那 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特朗普或者是美国商业部长罗斯之所以会提出这么强硬的一个回应，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强调他们自身本身的立场。
那么美中第一阶段这个协议的这个问题，现在签不成，现在成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来源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官媒的这个放风。环球时报引述所谓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呢，披露了中国方面要求明确取消现有关税的这个讯息。那么观察人士就认为说，中国政府借助媒体放风放话，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来请教吴博士，早有传闻说北京呢要以取消关税作为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个条件，那么现在看来，我们可以说中方的立场已经确定无疑了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吴博士？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中方跟美方的目前来看，能够影响的或者说能够侧面放风的这个渠道，现在看来很有限。竟然是在过去也出现过这样情况，竟然是依赖国内的媒体进行放风。这种放风说实话是相当的间接，但是事后确实也都证实了中方的立场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表明中国的决策实际上离美方的这种决策呈相当的距离，相当的远。这是他的一个游说手段有限的一种体现。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中方的这么一个决策层，它的圈子、它的纪律非常的严格，其他人并不敢轻易的擅自的在其他渠道做一些积极的缓和性的游说，或者说做出一些类似的比较大动作的一些放风，而仅仅是在一种严格控制下，在国内媒体进行这样一种试探。这个实际上是我个人认为外交和宣传上面是一种，是在一个全面收紧情况下，很失败的一个几乎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如果说美方对这种放风置之不理，国际媒体置之不理的话，实际上这种放风的用处是非常小的。那么它会给全世界、给美国公众，会造成一个反复无常的印象，但事实上已经造成这种反复无常印象，而且把贸易谈判的进程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剩下时间不多，只有一周多的情况下，他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放风、来改变立场。说实话，我个人对未来能否达成协议是一个悲观的一个看法。中方似乎是某种程度上下决心是准备好不签署的协议，然后面对中美未来关系的一个急剧的恶化。而这种急剧恶化实际上是中方在过去一年多的贸易谈判进程，以及在过去七年以来新政府的这种非理性的表现所不断的在证实的。这种非理性的表现，我们指的是这个中国或者说中国高层政治里面两种力量、两种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理性的儒家官僚，比较自由派的、温和的，这些也被称为投降派的这些力量，这条路线。另外一方面就是最高元首所代表的一个实际上是非理性的一个路线，他的谈判才造成目前的一种困难。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此前呢，他一直是模糊处理取消关税的问题。典型的中方表述呢，就是随着贸易谈判的这个进展啊，双方呢应该逐步等比例取消加征的关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我来请教叶教授，那么现在中国为什么突然如此直白起来？
这边从两个角度去切入，第一件事是说，中国过去打这个模糊战，它是有它的用意的，因为美方开出的条件对中国来讲要达成的可能性其实是不高的。那如果在这种条件之下，你当然只能跟美国打一个蹉跎战，打一个渐进式的方式去跟他进行谈判。但是最后到底能不能实行，到底能不能谈出一个特定的结果，其实答案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如果看到今天中国之所以会突然变得那么直白，突然变得这么简单来说，他就把他的底牌露出来，这就是他要的。 这就是中国北京政府他们的基本立场。那露打出这个基本立场的某种程度，其实不见得完全是打给美国看的。
嗯，
因为今天中国之所以要站在这么强硬的态度跟美国去谈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去安抚国内这个强大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兴起。所以说，今天你在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如果中国示弱了，不管是今天你签署一个条件，可能已经加诸了一些关税，或者是对美国造成一些比较我们所谓的单方面 preferential 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措施，这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从中国人去看待北京政府这个行为的方式来看，这其实某种程度意味着中国的失败。那今天中国面对的，不管是不要说外患，我们面对的这些，不管是新疆跟香港的问题，北京政府必须要给中国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很态度，就是中国在跟其他强权的面对应对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低头的，中国是会坚持到底的。所以这某种程度，你说这个牌是打给美国看的，我觉得反过来说，这张牌可能是打给中国人自己去看的，是让中国人去认为说北京政府会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北京政府不会向所谓的美国的帝国主义低头。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电话，我们有听众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我们就来接他们电话，来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吧。首先是浙江的杨先生，浙江杨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两位嘉宾你们好。我想就是问你们一个问题，是因为中美关系现在是处于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冷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就是说按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最终会到什么程度？有可能是战争，发生战争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收场？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浙江杨先生的问题，我们就请两位嘉宾简单的回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好吗？吴博士。
对的，现在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个签不成协议的话意味着什么。那如果签不成协议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会重蹈，譬如说1930年的美国的关税法案，那就叫做，对不起，我忘了，那叫。听令法，我忘了叫什么法案。那个法案通过之后，我们知道胡佛总统1930年签署了这个提高关税的一个法案之后，我们看到，古巴发生了糖的出口的困难，然后发生了革命，然后历史发生了变化。日本在这个情况下受冲击是最厉害。日本一直我们知道日俄战争之后，它一直是亚洲的，新崛起的大国，跟中国目前的地位很相似。在这之后，他开始，918就是开始建构他的大东亚共荣圈，很像北京目前在建构的，有15个成员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区，以及类似的更早的“一带一路”的各种各样的计划。其实在我看起来，这跟历史比较起来，很像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那么，中国内部似乎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一种非理性的一个传统。这种非理性传统是一个非常历史虚无主义的，它好像不会从亚洲的20世纪的历史当中来学习到这些经验，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个人判断，如果这个未来不签署协议的可能性其实是蛮高，然后会进入到一个全面恶化的状态，当然不会马上爆发激烈的冲突，但是冲突一定会在未来产生。
好的，那么叶教授您有什么补充吗？
我跟吴博士的看法基本上相近，就是这个新冷战的局势，如果这个贸易协议最后没有签下去，或者是一直在无限制推后延迟的话，其实这个新冷战的局势就已经要产生了。那在这个新冷战的局势之下，你说美中之间的关系，即便进入一个冷战的关系，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两方的战争呢？在历史上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核武国家基本上是不轻易动武的， 或不轻易直接向对方动武。那问题是在于说，在过去冷战的时候，我们有所谓的 buffer state， 就是一个缓冲的一个国家，不管是在中东，不管是在中南美洲，都是美国跟苏俄他们角力的一个场域。那今天如果你碰到的问题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冷战的话，这个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些所谓的一个缓冲国家可以让两方来角力呢？那基本上我们从历史去看，或者从地缘关系去看，这部分就是看到台湾、南海或者是日本、韩国这些太平洋岛屿的国家。那接下来就是要看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它的执行力到底有多么的强硬，到底有多么的有效。那美国一定会竭尽所能，在这接下来这几年里面去防堵中国一带一路所造成的反面效应，甚至去会把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想办法透过更强烈的外交援助或者是经济援助的方式，把它拉进所谓的这个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的一个西方世界的圈子里面。那所以说冷战是一定会产生的，那只是说我们要去看这个 buffer， 就是这个缓冲的国家会在哪里，然后接下来美方跟中方之间一般来说是不会有直接上的军事冲突，但是这个间接上的军事冲突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好的，我们还有一位这个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我们来请他发言。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喂，你好。关于美中贸易协议是否会泡汤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从美国这方面来看，其实从过去的几天的这个川普的发言，包括国会的一些包括他们这个白宫的发言来看，其实我觉得现在似乎是美国这方面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这个中国这边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每次签署这个协议，可能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刻然后改变主意，我觉得这个已经失信于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可能只能是用这个加关税的方法来进一步的来压制中国。那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外交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政府其实面临的是四面楚歌的情况，无论是一带一路也好，南海方面也好，现在呢在美国这个民主的大旗的带领下，我觉得现在欧盟然后包括其他的地方包括澳洲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政府这样的一种独裁这种集权种威权主义的这样一种统治方法，他在外输出他的这种东西，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威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面临的情况，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他还真正的为老百姓来考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尽快的和美国政府达成一系列的协议。但是我觉得从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从来不会替老百姓考虑。
好的，
他们现在无非考虑的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屁股底下的位置。
好，
谢谢
北京张先生的评论。我们再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首先是刘华奎罗克，他说其实2018年中央曾经下发文件到省处级内部学习，基本内容呢是要奉陪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绝不投降。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共不想与美国签什么协议，只是采取各种借口搞拖延战术，寄希望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把川普选下去，换上一位对中共比较温和的民主党人领袖。中共的误判或许会使美国关税越加越高，谁搬石头砸谁的脚，只有痛者自知。向往自由，今年美国稍微紧了点儿，中共 GDP 就负增长了，还争当什么第一经济体，纯粹是做梦，一点常识都没有，也不看看世界结算体系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于次郎，对付中共这种反反复复从不知道什么是信用的政党，千万不要顾及他们的颜面，处处为他们留面子。中国人只要遇到对方说话留三分时，都会直接解读是对方在理亏心虚，他们会更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时美国就必须花很大的心力和他们不存在的理直耗下去。如果想解决问题，就要直接让他们认知到绝望，完全不留后路给他们。没有后路的中国人为了求生，任何事情都会答应。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中国明确要求美国必须取消现有的关税，而不是计划中的关税。而且美国承诺不在这个今年12月15号加征关税呢，还不能替代 中国要求的取消关税。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这种要求是要冒风险的，那就是贸易谈判有中断的危险。我来请教吴博士，您如何判断中方的决心？您又如何判断这个贸易这个谈判中断的这个危险呢？
对的，就像叶教授刚才说的，这么一个在即将签署协议前一周，或者说最后一刻，中方提出这样一个条件，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后通牒。那这种最后通牒，它往往一般来说，它是很难被对方所接受的，更何况是被美国、被川普这样一个。在目前来说得到美国的相当多的支持，以及在我们看对中方的态度，在过去两个法案，香港和新疆的法案都已经是参众两院都是一个几乎没有反对票，最近有一票反对，几乎没有反对票情况下是完全支持对中国的一个强硬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在提出如此强硬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是给川普，基本上不给川普以选择，只能是，按他话说拖到明年，已经是在我看起来是最温和的一个回应了。那么，所以如果中方继续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就等于宣告不会签署协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方的强硬立场当然是在拖延一年多以后这么宣示的，但是它背景确实是在香港和新疆的两个人权法案通过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中方的宣传的调门非常的高，有13连发、8连发的各种的文宣攻势，这种文宣攻势非常的强，让人想到1964年中苏之间的这种大论战，实际上比那个大论战的调门还要高。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香港的法案已经通过了，其实不应该让香港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上的这种维持目前的关系。如果说拿香港问题，甚至拿新疆问题这样一些已经不可改变的一些小问题，实际上是小问题，是一些局域性的，全世界都已经形成某种共识的这些问题，中方来借这个问题来保持强硬立场，实际上是一种在我看起来是不理智的、不理性的一种外交。这种外交实际上是被自我架高，或者说是在加速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这种加速恶化实际上在过去七年是在不断的进行、不断的加速。当然这种不断加速其实另外一方面表明中国国内、中国政治内部这种牵制性的力量，或者说建设性的力量是越来越困难。并不是没有的，比如说中国民众并不是说都是民族主义煽动起来，就是相当多的声音，温和的自由派的声音，跟美国希望跟中美保持友好的这种大量的中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声音是被压制下去的，包括官僚内部的这种所谓投降派、实用主义的技术官僚、儒家官僚们，他们的声音力量看来是目前是被压制下去的。这是中方现在下这个决心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主要的基于国内政治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很悲观的，这像一个历史选择或者说历史的转折点到来，很有这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的谈判崩溃的这种感觉，尽管不一定。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呢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国内，他感到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样一种这个氛围。我来请教叶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共现在直接要求美国取消关税，并且呢把这个取消关税作为签订第一阶段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中共您怎么认为这个问题？中共和习近平他是在讨价还价，还是在漫天要价，还是下定决心要与美国拼个鱼死网破呢？
其实说老实话了，我的看法是这一切的喊价，不管是瞒天要价，不管是讨价还价，其实说到底它都是中方跟美国之间的一个拖延战术。也就是说今天你不管你怎么喊， 你不管你今天是喊说你要完全取消关税，你要把关税降到10%以下，你要把关税降到5%以下，这其实都没有所谓，就是说美方都不会答应这些要求，因为美方就是要跟你继续的谈下去，要确保中国的市场自由化，要确保双边的关税与投货，不管是货品的贸易以及投资的条例，是在一个自公平的条件之下去进行的。那这个条件从其实美方自始至终都知道，以现在共产党对于国家控制的一个程度来说，这是不可能会达成的。更遑论说习近平只要在位置上的一天，这件事情大概就不可能会发生。也就是说，美方其实很清楚的知道，中国今天在喊这些不管是对关税上面的问题，不管是透过这些媒体，透过这些小道消息去放出这些风声，他最后的目的都只是一个拖延战术，也就是他没有真心的想跟美国把这个关税贸易战贸易协定给签订好，给找到一个双边可以平衡的一个所在地。所以说你今天这样去看，你觉得他这个是瞒天要价，这个瞒天要价真的是喊给美国人看的吗？这就是我刚刚一脉的论述。我觉得这个瞒天要价不是喊给美国人看的，是喊给中国人自己听的，是喊着中国人说我们今天不会向美国低头。可是自始至终中国就没有想要低头，也更不用说美国也知道中国并没有想真的认真的跟他谈这个贸易战，这个贸易条例。那从这个角度去看，今天其实我跟吴博士也是比较类似，说对于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是采取一个比较悲观，而且可能是说越来越悲观的一个态度，就是在现阶段来讲，两边要达成一个共识的可能性已经从可能过去将近10%左右降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趋近于零了。那中方只要让，而且其实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做这个外交谈判或者是贸易谈判的时候，它有一个小毛病，这个小毛病其实是一个中国人谈生意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喜欢在你的合约签上去之前去改一些东西，去再喊一些价码出来。这其实对从西方的文化来看，或者是西方的一个做生意的方式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当两兆已经把事情谈好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个礼拜、最后的一天、最后的10天之内突然来做一个变革，让搞得我们之前谈的东西都不算数？这表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他的声望，或者是我们用英文词比较好去形容，他的 reputation 其实是被人家质疑的，就是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可以跟他做生意，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可以信任他的国家。这个在这次的贸易战里面我们一览无遗，中国是不可以被信任的。
好的，那么中国突然改变态度，突然加码，结果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的态度。美国商业部长罗斯呢是这样回应的，说美国是否保留对华关税取决于北京现在和将来的行为。他说如果双方不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12月15号是一个合理的最后期限。我得请教吴博士，美国这种态度近似于呢一口回绝，似乎没有妥协的可能，您怎么看？是不是这样？
对的，刚才其实您第一个问题也跟这问题是有关。美方的态度当然其实是对这样一种最后通牒只能是采取一个拒绝的姿态，不可能来在最后一刻来接受。就像叶教授刚才所谈的，其实我很同意。中方给美方给全世界的印象就是不可信任，那么怎么可能面对一个不可信任的谈判对手在最后一刻的漫天要价，近乎翻盘的漫天要价，让步呢？这个是在任何理角度都难以实现的。所以中方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当然现在不是正式提出，假设他真的是要正式提出的话，是给美方这个是不准备签署协议的，这个是不准备达成任何协议的，这是很明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当然，另外一方面，假设 假设这只是一个虚张声势，就是中国人做生意，缺乏外交谈判经验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么一个文宣意义上的对中国人内部的一个强硬表态的话，就换句话说，理论上可能仍然是存在技术派的官僚们，习近平在最后一刻仍然是同意签署协议，就好像他在过去几个月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也是有至少有两次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一些强硬的做法。那么在中国内部，我们也知道儒家官僚的传统，其实在最后一刻也不是不可能来阻止这样一些悲剧的发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它的这种力量没有发生作用，但是中国传统的2000年的儒家传统还是很强大的，我相信还是有希望在最后有那么不到1%的可能性来阻止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这种情况下，那会是中国为中国的体制内的一个改革派或者说温和派的一大胜利，这会对中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无论怎么样，这还是有一点点希望的。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认为还有一点希望，但这个希望呢仅仅是1%。那么路透社现在呢就援引熟悉谈判的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呢，说美国官员其实一直都在抵制中方取消关税的压力，因为关税是美方在贸易战中唯一的武器，放弃关税就意味着投降。我来请教叶博士，中方现在如此直白的要求美国取消关税，您说美国有让步的可能吗？
简单的答案，没有，
没有。
美国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武器给交出去呢？因为现在美中之间最大的能制衡中方最大的一个武器，当然就是关税。毕竟美国占中国的总出口额将近10%，所以说你说要突然对中方让步，或者是去放弃这可以钳制中国的一个武器，这从不管是从理性甚至从非理性的角度来看，我想应该都是不可能的吧。那刚刚吴博士说的非常对，就是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乐观一点，认为说就是这些传统的儒家官僚或者是技术官僚有可能可以去制衡上面的这些意向，但我相对可能再悲观一点点，因为我今天看到的问题主轴是在于今天到底是谁做最后的决定，那到底是这些所谓的技术官僚、儒家官僚做最后的决定，或者是军方做最后的决定，还是习近平本人做最后的决定？那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美国的选举在明年就要开始了，所以特朗普他自然的就面对了这个选举的压力，他必须做出一些政绩出来。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习近平是不是要在中国当皇帝这件事，在2年后也要发生了。所以说在这两年多之间，习近平也必须要去确保他旗下的声音是统一的，跟他是站在同一个角度的。这也就是说，今天习近平，如果你看到他对于中国，就他对于在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上面的这个态度，这个可能某种程度不只是中国的外交文化或中国的生意文化，这某种程度是习近平他背后的意志，因为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去向国人宣，就像中国人说，这就是习近平他之所以可以保护美国，保护中国人的利益的一个方法。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今天看到这个贸易战到底能不能再去，这个贸易谈判到底能不能再继续推动下去，其实真的是难上加难。那从美方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现阶段对他们已经其实某种程度理解了中或北京方面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只是他要在什么时候下那个杀手锏，然后这个杀手锏不会对川普的选举会有太大的影响。其实这个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因为过去可能，当然我们在说不管是选举或投票行为的研究上面，经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嘛。那今天你美国没有办法出口它的大豆或者它的农产品去中国，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可是这个伤害跟现在我们 这半年来看到香港人权问题、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新疆人权问题，或者是过去这些西藏这些人权问题一一的冒出头的时候，人民到底是用什么方式看待中国？他们是把中国当作一个生意的伙伴来看待，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迫害人民、迫害自由的一个威权政体来看待？在美国这部分的观念可能已经稍微的开始转变了，也就是说，今天即便中美贸易的谈判没有一个特定的结果，事实上会不会真的对习近平，不，真的对特朗普有一个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可能已经渐渐的在减小了。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接电话，听听上海的王先生，他有什么看法？王先生你好。
喂，
你好，王先生，抓紧时间。
你说呀。
对不起，王先生。
喂。
您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讲。
你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你把美国老是指到中国干什么了？
好的，
你美国在世界上做了哪一件好事了？
好，谢谢。
神经病老师。
好的，谢谢我上海这位王先生。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观众，包括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听众观众呢，不管你持什么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希望您理智，这个理性和平的表达您的观点，不要这个骂人。好的，我们现在刚才上海这位王先生虽然他很不理智，但是他也表明了他也代表了中国人一部分中国人，至少甚至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态度，就是说呢，他认为美国在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很霸凌，这也是中国官媒一再营造的这样一个气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我们看到他一再表示中美两国要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来处理两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许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现在美国对中国不平等，是的，特朗普总统特别反对就是这种平等。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占了美国太大的便宜，因此未来的协议不可能是对等的，必须要对美国更加有利。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特朗普的理论？中国人会理解这种不平等的要求吗？
我觉得中国人如果是从目前的官方媒体和宣传机构审查下的这种民意来看的话，应该不理解。大多数人也是被过去一年多甚至被过去七年更长的这么一个宣传教育，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所左右，他们很难理解中美间的这种贸易条件，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贸易战背景下所谈的中方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不平等的问题，他们很难理解这一点。比如说中国对美国输华产品有大量的限制，公司的投资，各种投资，特别是互联网行业，从资本到互联网行业到劳工权利各个方面，中方自己设置的内部的壁垒障碍是非常之高。这种贸易确实对美国的消费者，应该说准确的讲是对美国的劳动者来说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甚至对美国生产者、劳动者都造成很大伤害。当然，消费者是可以受益的。所以，现在刚才叶教授也谈，现在美国公众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那么他们投票的时候，他们看待中国的时候，到底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生产者或者劳动者立场上来看？那么他们会完全得出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但中方的公众，中国的公众，他们似乎并没有很多人是站在一个理性的，我们说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个屁股，他没找到地方，他不是站在生产者、消费者、劳动者的这些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基本上是站在一个好像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是蛮有意思的。但我个人也相信它其实很难持续的，就像最近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对华为态度的一个急转弯、一个变化。当华为对劳工权利、对马龙的这种伤害造成一种公愤之后，公众对华为的支持 迅速的下降
的，
我相信会有类似效应。
好，那我请教吴博士啊，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这种不平等的理论？他相信习近平会跟他达成这样不平等的一个协议吗？因为中国啊，他相信会达成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协议，因为中国更需要贸易协议。那叶教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您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好，中国某种程度它是更需要贸易协定的，因为今天主要中国是仰赖着美国的市场，美国并没有仰赖着中国的市场，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会去谈说，或者是中国内部的讯息都传出说，特朗普他要求的是一个不平等，对中国不平等的一个贸易谈判，但是其实你要说实话。从来都没有不平等这件事。美国今天要求的就是两国之间透过一个平等公开的方式进行经济交流。这里面的不平等到底在哪里？它的问题点不在不平等，它的问题点在于中方是不是愿意放弃保护自己的产业，放弃保护自己的投资，放弃对国有产业的这些保护措施。那这过去他都可以用，因为他在他们美国跟中国他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那世界贸易组织对于这些开发中国家，中国现在还是基本上定义为开发中国家，会有很多允许这些开发中国家对于自己产业进行保护的一些措施。那中国就用这些方式来过度的甚至更加强的诠释的去保护他自己的产业，导致今天美国的资金无法进来，或者是美国的资金、美国的厂商他要进入中国的时候，他都必须要跟国有企业或者是跟其他企业、国内的企业去进行合作。那某种程度他们又害怕他的技术会被偷取，他又害怕他的资本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样的投资越来越少了。然后更遑论说美国的产品他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的市场，对广大的中国人民去赚所谓的中国的人民币，这对美国的生产者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说，你今天纵横这些点来看，你今天看到的到底是一个特朗普要求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还是特朗普要求一个平等的一个结果而已？
好的，
谢谢。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朋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叶耀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国接连出重拳，北京如何反制？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